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1年10月12号到10月18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敬师敬法，珍惜自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钟古楼。师父1997年在美国法会讲法说，过去的人想起佛菩萨，都是带着一种正念，带着一种崇敬的心理才谈到佛菩萨那个字的，觉得非常殊胜伟大。可是现在的人，他就没有这样一个观念了。他随随便便的一张嘴就可以谈佛，佛菩萨像长在嘴上了，随便说。由此我想到一个问题，佛菩萨尚且如此殊胜伟大，更何况造就宇宙一切生命，包括无量的佛道神的大法呢？那么我们大法弟子该如何对待大法，如何对待师父所说的法中的每一句话呢？我悟到，大法虽然表现在常人社会，就是那几本书，白纸黑字，看上去和别的书没多大区别，可是实质上那是宇宙的根本，是造就宇宙无量众佛道神，为一切众生开创生存环境的这么一部最殊胜最伟大的法。大法书中师父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神圣的法理，是大法的一部分，和常人中的理论根本就不是一回事。作为大法弟子，无论我们修得多高，有多大的神通，证悟了多高的果位，都是大法成就的生命。敬师敬法永远是我们不变不破的根本，所以大法弟子不能随随便便地谈论法理，将这造就无量天体宇宙的大法当作常人中的理论或者学问来谈论，这不是众生对造就自己拯救自己的大法应有的态度。即使是在大法弟子心得交流的法会上，或者写心得交流文章时，必须引用哪一段法理，都必须带着正念，带着崇敬的心情才能谈及法理，像长在嘴上了随便说是绝对不行的。大法弟子在做正式大法的项目中，对于具体事情该如何做常有不同的意见。其实大法弟子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助师正法，为了把项目做得更好，发挥更大的作用。之所以在具体做法上有不同意见，也是因为每个大法弟子在大法中所悟到的法理不同，在常人中的知识、经验、阅历不同，所以对同一件事情，每个弟子看待的角度也不同，因此而产生不同意见也是很正常的。在具体做事时遇到不同意见时，如何能够本着平和理性的心态，在善意地提出自己看法的同时，也虚心接纳不同的观点，在共同探讨中拿出最好的办法来，这才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有的表现，也是在互相配合中圆融大法，证实大法。如果大法弟子都这么做，那么大法的无边智慧与威力就能充分体现出来，注视正法的效果一定是非常显著的。之所以现在还做不到，不少正式大法的项目还遇到这样那样的许多困难，根本就不是大法的威力不够，而是因为大法弟子自己没做好。比如说，有些弟子在项目中具体做事时，遇到不同意见，不是首先向内找，看自己哪里不足，对方的话无论听来多么刺耳，自己冷静理性地想一想有没有道理，而是本能地首先去寻找对方的不足，甚至还习惯性地从法理中为自己找依据，从大法的书中 或者从明慧网上学员的交流文章中引经据典，再加上自己的认识，说的似乎头头是道，看起来似乎是在维护大法，其实维护的是自己。表面上说的都是法理，可出发点却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对，证明对方的错。大法无边，无论我们在大法中修得多高，我们自己对法理的那点认识都是很有限的，在无边大法面前算不得什么。作为大法弟子，我们只有证实大法的份，怎么能用大法的法理来证实自己呢？法无定法，凭什么说师父讲的这句话就是自己所理解的？这神圣伟大的法理就证明了在具体这件事情上是自己对而别人错呢？当然师父针对具体问题明确指出应该如何做，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弟子都应该不折不扣地去做好。可是如果师父没在具体问题上指示该怎么做，任何弟子都无权用师父所说的普遍性的法理来证明自己在某件具体问题上的意见正确无误，而别人的意见就是不符合法理的，正如不能把宇宙装入一个鸡蛋里一样。说得再严重一点，这样做的弟子是出于维护自己的私心，利用大法的法理去打击同修。师父说过，大法不可被利用，精进要旨，谁允许他们这样做的呢？宇宙无量众生，数不尽的佛道神，包括极高层次的王主，谁配利用大法？谁敢利用大法去实现未思未起的目的？当然旧势力就是这么干的，他们就是要利用大法左右正法去实现自己未思目的，所以他们也就是罪大无边的，是注定要被大法淘汰的。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们的责任重大，我们的一举一动都牵扯到很大的因素，所以在敬师敬法这个根本上一定要把握好，摆正自己的位置，在项目中具体做事时，在同修之间出现不同意见时，可以谈自己的看法，谈自己从大法中悟到的理，可是涉及到法理就必须非常谨慎。师父讲出来的大法是过去宇宙中再高的生命都不知道的，我个人悟到过去宇宙中的一切生命都不配知道法。这次是师父大发慈悲给我们传了宇宙的根本大法，就是为了这个法万王下世，多少伟大的佛道神冒着天大的风险从圣洁美好的高层空间来到这五浊毒世，其中又有多少神毁在了这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是宇宙中最幸运的生命，是天上的一切众神都羡慕的生命，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大法？师父传给我们大法，给我们讲出了神圣的法理，是为了让我们住持正法救度众生的，同时修好自己同化大法圆满回生，绝不是让我们用大法的法理维护自己抬高自己，或者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将这众神冒死犯难而来得的无上伟大殊胜的大法的神圣法理出于为私为我的目的而利用的，这是对大法的亵渎，这样做是极其危险的。大法弟子只能为大法所用，绝不能利用大法，否则就等于上下倒悬，利用大法就意味着把自己放在大法之上，宇宙中的任何生命都不能凌驾于大法之上，谁这样做就等于自己选择了被淘汰。师父的慈悲是宏大的，允许弟子们在交流中谈到法理，可是作为弟子，我们自己一定要清楚法理的神圣，明白敬师敬法的重要。尤其弟子中那些能说的，爱经常说法理的，更要注意这个问题，多向内找。大法是师父所传的，不敬大法就是不敬师父，这是根子上的问题。即使其他方面都做得很好，在这个根子上的问题上把握不好，就会给自己的提高走向圆满造成很大的障碍，而且也可能在修炼住持正法的这条路上遇到大麻烦大磨难，因为这个有漏实在是太大了，邪恶就有了钻空子迫害大法弟子的最大理由，天上的众神也是看不过去的。 师父在最近的讲法中说，希望大家珍惜自己，珍惜别人，珍惜你们这个环境，珍惜你们走的路，这就是珍惜你自己。什么是大法弟子？我悟到师父在公开讲法中提醒我们的一定是普遍性的问题，因此我们每个弟子都要对照法理向内照，想一想自己，不要觉得自己不在其中。敬师敬法应该也是珍惜自己的内涵之一吧。希望我们所有的大法弟子都充分重视这个问题。以上是个人的一点认识，供各位同修参考，不足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修炼的严肃性，作者平常。儿子快四岁了，很喜欢师父，常让我带他一起读红吟，还喜欢和我一起唱梅花诗，荡荡天门万古开，几人归去几人来，悠悠青史多少事，不知人生是戏台，但贪玩调皮。昨晚9:30左右，看到他或蹦或跳或翻着跟斗，兴高采烈地和我学红吟时，我有点不高兴，觉得这样不严肃，就想让他安静下来，早点休息，然后我好抓紧时间学法，因为我今天的学法任务还没完成呢。刚好读到红吟二梅这篇经文，我就对儿子说，这篇经文就是讲荡荡天门万古开的。儿子一下就来了兴趣，围了过来，抢过经文，高兴地说，我看，并用小手比对着这篇经文的每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的大声独唱，荡荡天门万古开，几人归去几人来，悠悠青史多少事，不知人生是戏台。唱完，儿子问我，爸爸，是这样吗？我起了欢喜心，回答，是啊。儿子对了对经文的字数，有点疑惑地问我，好像字数不对，是这样读吗？我疑虑了一下，为了让他早点休息，就哄他，是啊。他高兴地再唱起来，然后抱着经书睡觉去了。儿子休息后，我开始学法，但怎么也静不下心来学。第二天早上练功，内心好像被什么抑制住一样，心憋得慌，我想究竟是什么回事呢？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是我教错了孩子。儿子转生到这个家，是因为看到转生到这里可以得法，他是带着他那个世界众生的期盼和肩负伟大使命来同化这部法的。那么作为他这一世的父亲，教他学法该是多么严肃和重要的一件事，但我为了一己之私，怕麻烦，想哄他早点休息，把不是师父讲的东西当作师父的经文传授给他，这不是严重的扰乱他那一世界同化法的进程吗？而且带着不是法的东西，又怎么能救度他那里的众生呢？看似小事，但背后涉及到的也是无量众生啊，难怪今早心憋得慌，原来是儿子世界的众生不高兴啊。通过这件事，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修炼的严肃性，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以任何借口篡改师父的话，因为那就是乱法，只有师父的法才有救人的力量。我们不过是引导帮助有缘人得法，向内找，我找到自己那颗私心，怕麻烦，怕因为教别人而影响自己修炼，只想修自己，不想顾别人，不负责任等等。认识到了就要改正，一定要修去这些变异的物质和旧宇宙的观念。同时我还反省自己在做博客或其他项目的时候，是否会沾沾自喜，是否会陷于证实自我，是否会执着博客和项目本身，是否会升起不正的念头。因为我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引导生命正确认识大法，分辨正邪，而真正能救人的只有慈悲伟大的师父。 只有走得正，行得正，才能真正帮助更多有缘人。一点认识，不知当否，请同修慈悲指正。
有容乃大，作者钟鼓楼。大法弟子为了助施正法，救度众生，在当前这个正法时期，组织了许多讲真相的项目，以不同的形式证实大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也为自己建立了伟大的威德，这是令宇宙众神都赞叹的了不起的壮举。然而我们也看到，在参与各种项目的同修之间，经常为了具体该如何做而产生争执，甚至同修之间因为意见不合而出现矛盾与隔阂，影响到互相配合。无论是对个人修炼还是对项目整体来说，这都是有漏，因而使一些弟子迟迟不能突破到更高的层次，使一些项目在正法进程中不能发挥出更大的作用，这都是非常可惜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不足，我想还是因为弟子忽视了向内找。许多弟子，尤其是老学员，在大法中修炼多年，已经对法理有了很高的认识，也在证实大法的过程中积累了巨大的威德，在另外空间的身体已经有了非常伟大而又殊胜的变化。虽然许多弟子还没有出现见悟的状态，然而无论是从自身心性的提高，表面身体的变化，还是对法理的认识，都能让许多弟子感觉到自己的升华，从而对自己也越来越自信了。然而随之也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一些学员甚至老学员对自己在大法修炼中认识到的法理，以及由此而对具体事物产生的看法过于自信，因此又产生了另外一种执着，也就是对自己认识到的法理的执着。可是大法无边，每个弟子在大法中悟到的法理都不同，因此看待事物的角度也不同。对同一件事情，往往弟子互相之间在认识上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是因为大法实在太庞大，浩瀚无边，而大法弟子虽然都在法中修，可是每个人在法中所处的位置不同而造成的。这就像苏东坡在诗中写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大法无边，每个弟子对法理都有自己的理解，表现在具体事物中就会有各自不同的见解，这很正常。大法弟子今天所做的具体项目出发点都是为了证实大法，可是往往在具体事情上出现不同意见时，一些弟子只看到自己的理，看不到别人的理，只看到别人的错，看不到自己的错，因此就认定对方无理，认定坚持自己的意见是在维护大法，可是对方也是这么认识的，于是就各不相让，甚至同修之间由此产生矛盾与隔阂，既影响了个人修炼的提高，又对证实大法的项目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时至今日，大法弟子普遍对法理都有很高的认识，然而法无定法，无论我们在大法中修得多高，也无论我们对法理有多深的认识，那只限于我们自己这一层的认识。大法无边，法理的博大精深远远超出了我们所有弟子的想象，尤其是我们没有开悟的人这一面，对法理的那么一点点认识，在浩瀚无边的大法中实在是太渺小了，是很可怜的。那为何我们抱着自己对无边法理中的自己那一点点认识执着不放呢？释迦牟尼佛在人中传法49年，他每提高一个层次的时候，回头看看自己过去讲过的法都不对了。我们在大法中修炼又何尝不是如此？常人中的哲学也讲否定之否定，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法理更高的认识也就是对自己原先认识的否定，再提高一个层次又是对否定之否定，就这样在大法中不断向上升华，不断扬弃过去的自己，这就是修炼的过程。 如果释迦牟尼抱着罗汉那个境界的认识不放，他就不可能有更高深的认识，更广大的境界，不可能修成如来。那么我们今天的大法弟子又何必抱着自己对无边大法中有限的那点法理的认识不放，认为自己的认识是绝对正确的呢？这不就是阻挡自己向更高层次突破的重大障碍吗？那么如何让这部分弟子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提高上来，达到正法中要求的那么高的果位，达到圆满的标准呢？那很可能就是通过现实中的矛盾，心性上的撞击，甚至弟子互相之间的摩擦，去触及那颗心，促使这些弟子提高上来。可是不少弟子遇到矛盾的时候又不悟，想不起向内找了，还是抱着自己认识到的那层理不放，眼里看到的都是自己的理，别人的错，那怎么办呢？弄不好就是利就会借机在大法弟子之间制造矛盾，激化矛盾，从而影响到大法弟子在互相配合中证实大法。说到底，这一切麻烦不都是我们自己的心造成的吗？为何师父一再告诉我们向内找是修炼人的法宝？我悟道，向内找不仅是我们个人修炼的法宝，也是我们做好证实大法的项目的法宝。大法弟子真正做到遇任何事情都首先向内找，那么在我们修炼的这条路上，在我们助师正法的这条路上，就没有任何因素能够挡住我们。为何我们一些证实大法的项目直到现在还困难重重？我看问题主要在于我们自身，就是没有重视向内找。过去古人说有容乃大，这也是神传文化，这里的内涵非常之大。从法理中我们知道，人就像一个容器，装进什么就是什么，装进的都是法，那就是大法图。我悟道，我们生命中装进的法有多大，我们就能成多大的气。大根气之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有大根基的，能装入很大的法，成大气的人。大法无边，完全靠自己一个人悟，那还是很有限的。大法弟子每个人生命的来源不同，根气不同，悟道的法理不同，生命中装入的法也不同。那么如果我们大法弟子在互相之间有不同意见时，不是急于否定别人，而是冷静理智地看一看别人的理，容纳别人的理，是不是自己的心性容量就更大了呢？对方也是大法弟子，对方所认识到的也是在大法中悟到的某一层法理，那么我们在理解别人，容纳对方的理的同时，是不是也就把对方悟到的法理也容纳进来了呢？当然不是说在具体事情上一定要接受对方的意见，而是从中看到对方的理，容纳对方悟到的法理。过去常人的武侠小说中写到北冥神功，说打斗中能把别人的功力吸入自己体内，成为自己的功。当然我们大法弟子都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功都是自己修出来的，别人功再好也加不上，不可能成为自己的。可是别人悟到的法理我们是可以容纳的。什么是北冥？古代传说中巨大的鲲鹏所在的广阔的大海，只要我们心里容得下，在同修之间有不同意见时，能够看到自己的不足，能够看到对方的理，能够容纳与自己原先的认识不同的理，我们不就将对方在大法中悟到的自己原先所认识不到的法理容纳进来了吗？师父说过，功就是法，法就是功，精神本身就是物质，出自休士顿法会讲法。我悟道，我们大法弟子的心里能装进多大的法，我们就有多大的功。那么大法弟子互相之间有不同意见时，不正是我们虚心接纳别人悟道的法理，扩充自己心性容量的大好机会吗？那为何就不能接受对方悟道的理，反而一味向外推呢？当然这很难，尤其在矛盾中更难做到。不难，那修道也太容易了，人人都能成神了。大法弟子不就是要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吗？难更显大法弟子的伟大，难更能建立大法弟子的威德。佛法无边，有容乃大，希望我们所有的大法弟子都能领悟到大法的博大精深，都能做到遇事向内找， 都能虚心容纳别的同修在大法中悟到的法理，在大法修炼中，在证实大法的过程中，证悟自己更大的果位。以上一点个人认识，与各位同修共勉。
去掉想当然背后的私心思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归正：爸爸要住新居了，姐姐打电话让我去买一张餐桌，为难地说道我没钱。爸爸搬家住新居，这是一件大好事，我没钱买餐桌，那么买什么好呢？想想还是鲜花好，那就买一大盆鲜花为新居增香添色吧。已经快下午六点了，急匆匆地赶到售花摊上，看到了两盆好花，准备挑一盆。旁边远处也急匆匆赶过来一对外地年轻男女。怪了，我看中哪盆花，他们就看中哪盆花。在我看中了两盆花前，反复讨价还价，让我买不成花，心中着急。我还要赶时间呢，怎么迟不来，早不来？偏偏跟我一起凑热闹，强行按下心中的着急，强行让自己静下心来，衡量眼前发生的小事。我们是要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这两个青年男女分明是冲着我来的，表面上看是在强买我先看好的花，实际上他们应该是为得法而来。想到这里，心中不再着急，马上轻松开朗起来。为了便于给他们讲真相，争取时间，就提议干脆上花主人家的花圃去看看吧，也许大家都能买到满意的花。两个年轻人欣然同意，又说服了花主人。走了一段不算太远的路，一路上赶快给两个年轻人讲真相，他们认真听着，又给他们讲明了三退的意义，他们也很接受。在花圃里买到了一盆称心如意的花，又帮两个年轻人买到了他们满意的花。此时一辆出租车恰巧赶来，可以帮两个年轻人送花。他俩非常高兴，说大姐再见。花主人就腾出时间帮我送花，路上赶快给花主人讲真相，劝三退。他问我，别人都说你们法轮功是个组织，还发工资。我耐心地说，我们不是组织，练的是佛家气功，学的是真正的佛法，法轮大法，是学习怎样做好人，松散管理，不注册，没有人给我们发工资，都是用自己省吃俭用的钱讲真相，无私地帮助人，不图回报，在唤醒人的良知善念，在救人。他认真听着，非常高兴地答应了三退。鲜花送到家后，全家人都非常高兴。回忆整个过程，找到了那个已经习以为常的、不易觉察的想当然。想当然是我先看好的花，我在赶时间，你们不应该跟我争，应该让我等等等等。修炼就是要破除后天形成的各种观念，去掉想当然后面隐藏着的为私为我的观念，破掉在旧宇宙中形成的自我第一的私根思念，归正自己，同化大法，修成先他后我，无私无我的正觉。
从自我做起，维护大法。作者小莲。前两日几位老家同修来看我，顺便给我带来了从海外出版的书，私自扫描下来的电子版《红银三》给我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样做不妥，因为觉得老家同修大老远来的，而且还是好心，我就没有多说什么。后来越琢磨越是感觉不对劲，等到第二天晨练完，我跟身边的同修说，我觉得应该把那一本扫描的《红银三》 从电脑中删除。因为一，这是有版权的，不应该私自扫描传播。常人社会中的书尚且有这个要求，那何况我们大法？二，名讳上没有发表，私自传十分不妥。因为虽然海外已经出书，为何现在没有放在网上？何时放在网上？我个人觉得都是师父有系统安排的，根本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同学们也同意删除，于是这本扫描版《红银三》在我们根本没有看其中的任何内容的情况下被删除了。后来我发现自己在另外空间被很多神拖着，飞得老高老高。通过此事，我悟到，我们真的要从自己做起来维护大法。为什么《红银三》虽然在海外正式出版，却没有公开网络版的时候传向大陆同修传播？什么心？是不是那种爱传小道消息、求新求奇的执着在起作用？这些不正是在转法轮中师父明确要求要去掉的东西吗？即使我们整日在师父身边，师父所说的我们都知道，但我们的这些人心不去，那有何用？师父所说的、所讲的是指导我们修炼而说的呀，而绝不是给我们讲一些新奇的事情。都谈维护法，不枉起钩同修的执着，可是我们的行动却是与法的要求相背离。那我们都谈维护法，都说我们是真修弟子，那不也是一句空话吗？个人体会仅供参考，不足之处请批评指正。
教育孩子莫失德，作者李善。对别人，有时候我们听到再难听的，遇到再难忍的事儿，我们也能守住心性，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能把自己当做一个练功人，能够高标准要求自己。可是在自己家里反倒就不容易把握了。因为女儿上了中学，学习跟不上，我心里很着急。以前上小学，别的家长都要每天晚上辅导孩子功课，检查作业，也经常听到身边的同事抱怨现在家长当得累，而我却很少辅导检查，女儿的成绩还可以，我因此而沾沾自喜，常在那些同事跟前炫耀自己不用受这个累，同事都很羡慕。这个显示心自己却没有意识到，还拿着当成资本到处炫耀。现在向内找女儿学习跟不上，和我的不负责任图清闲有关系，是当家长的责任没尽到，所以这个缺得补上。我开始每天晚上检查她的作业，开始错的题很多，我忍住了给他讲解，可是后来就不耐烦了，发展到看到他错的题就发火，叫过来批一顿，一晚上叫过来好几回，训斥好几回，几天下来女儿被训哭了好几回了。星期天我检查他的作业，见错了好几道题，火又上来了，叫他过来指责训斥起来就不理智了，夹枪带棒，讽刺挖苦嘲笑，什么心都起来了，声音越来越高，责备起来没个完，语言尖酸刻薄，拿别人对比，对他进行贬低、打击、欺辱。面对着惊恐的女儿，来了个执着心大暴露。过后觉得比坏人都坏。女儿见我这样，哭着说：人为什么要活在世上？我觉得真苦。我大声呵斥：为什么活在世上？你真的不知道？你老师没告诉你，家长没告诉你，难道师父也没告诉你？说完我才意识到自己错了，怎么连师父也说上了，我真是不敬师不敬法啊，我成了个什么东西了，真是魔性大发。女儿给了我一个提高心性的机会，我不但没抓住机会修自己，反而失了大德了。我反省自己，找到这一堆的执着心都是他们在作怪，我要把他们全去掉。我有什么资格这样说话？有什么资格这样对待别人？哪怕是自己的家人，就凭自己是家长，凭自己能辅导作业，这不就是中共邪党的党文化里的面对面人身攻击吗？冷静下来向内找， 铭心刻骨地去掉这一系列的执着心，真是各个执着心都是毒瘤，都能让你造业，让你失德。对女儿来说，小小的年纪在中国大陆的学校里上学，孩子本来压力就大，回到家里还要经常承受我这样的暴风雨的摧残。我想我的所作所为大概就是跟雪上加霜、落井下石、墙倒众人推差不多吧。而且自从女儿上中学，我只一味地强调学习，没有在学法上督促她。她已经很久都没有好好学法了，偏离了大法就是失去了根本。这样的状态怎么能在学习上取得事半功倍的成效呢？我想她最需要的就是我能够在法上和她共同精进，而不是一味地舍本逐末地单单追求成绩。我和女儿约定，每天晚饭后在写作业前，我们先学一会儿法，她读我听，以前我读她听，也不入心，现在她读我听，她字字都看眼里了，也入心，而且学法也不用多长时间，她得了法心里舒畅，写起作业来也不那么磨蹭了，效率也高了，现在错的题也越来越少了，进步了许多。个人体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弟子交流，修炼体悟，善待家人，修自己。作者务求。师尊的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什么是大法弟子？讲法发表后，同修们都在反复学，对学好法、做好三件事有了更深层的认识和做法。过去没参加学法小组的也加入了集体学法，过去不敢出来讲真相的也陆续结伴出来了，这是非常可喜的。可是知道了修炼的重要与紧迫，又出现了一个时间上的矛盾，尤其是60岁左右的老年同修，有不少是上有老下有小的，需要精心照顾，家务事更多些，因此有的同修就出现了一种急躁情绪，与不修炼的家人在承担家务上发生争执，甚至搞得很不愉快，反而又影响了自己的正事。这里我谈谈自己的想法与有这种现象的同修切磋。过去的僧人一入寺庙，世人就不把他们当人看了，今天的大法弟子更是，咱们做得好，他不一定认为我们是因为从大法中修出来的善，如果做不好，世人很自然地会想，修大法的还这样，会鄙视修炼人。因此这不仅仅是没做好的问题，是毁众生的大事。所以我们大法弟子一思一念、一举一动都要对照是否心在法上。大法弟子在常人中修炼要做好三件事，得不到家人支持甚至干扰，的确是个大问题。站在法上来看，绝对不是偶然的，一定是在还清历史上所欠的业债，修去人心提高上来的同时，救度身边的众生，是师尊特意为我们安排的。家人不听不看真相，甚至一说就爆炸式的发火，真的是很痛心。怎么办？常人的任何办法都没用，因为是修炼的事，只有用正念和慈悲，用实际行动来感化。师尊在2005年旧金山讲法中说，比如说对家庭啊、夫妻之情啊，还有许许多多的事情，是不是用法衡量过？你们真的是像慈悲众生那样对待他了吗？真这样，也许不会是现在这种状态。如果你们在家里表现得完全是一个常人，也许就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任何事情都不简单，如果真能够放下自己的执着呀，执着牵动不了你，矛盾也就烟消云散了。师尊在《什么是大法弟子》中又讲，你碰到的矛盾，你碰到的任何事情都在考验你的人心，你怎么做能符合修炼人，你怎么做能够配当大法弟子，
那不就是修炼吗？常人能这样去做，这样去想吗？碰到矛盾了，不管我对我错，会想自己。这件事情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是不是真的我出现什么不对了？都在这样思考，第一念思考自己，想问题。谁不是这样，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大法修炼人。这是修炼的法宝，这是我们大法弟子修炼的一个特点。师尊什么都讲给我们了，个人的情况千差万别，如何在实践中实修，就是在矛盾面前时刻不忘自己是大法弟子，对救度给自己制造干扰的家人有坚定的信心。我就遇上了这么一位，大法蒙难后，他被谎言毒得大法真相不听，因为阻止不了我修炼痛苦的不行，由原来的百依百顺家务一把手，变成一碰就炸的甩手大丈夫，直接不能沟通，家庭气氛搞得十分紧张。这棘手的事摆在面前怎么办？是师尊的法让我稳住了心，无论他怎么火，我始终没动气。不让我说话，我就找机会采取写信让他了解真相，把要好的朋友请来讲真相给他听。因为碍着面子，他不想听又不能走开。恰巧那时我内退不上班了，里里外外我都担起来了，干家务可听讲法，外出采购可讲真相劝三退，做得也算是得心应手，还有守孝悌照应周到，用正理教导孩子，他也慢慢的在变，知道我在做什么也不干涉了，但也不是真正理解。前几天因为发正念影响家人一起吃饭的事又火了，又摔手机，又要掀桌子，还要离家出走，大发雷霆。面对他的不理智，我先发正念，然后对他说，你为我好，干嘛要生这么大气？宪法规定信仰自由，你为什么不能宽容？真善人好，法轮功没有错。这些年你过得不开心，不就是因为你信了共产党的谎言吗？修炼是为人好，但也是有规矩的。我做错的事可以改，但修炼的规矩不能动。何去何从，随你的便。当时我心很平静，但口气并不软。他真摔门而去，老母亲担心出意外。我说信师信法，该干啥干啥。到吃饭的时间，他没事人似的回来了。现在也知道提前吃饭不影响我发正念了。这件事让我体会到修炼人正念正行真是太重要了。只有我们心在法上时，师尊才能从另外空间把造成不正确状态的因素清除。其实当我们心里不平的时候，真的是为法吗？细想是私心在作怪，正好给旧势力搅浑水创造了条件。认清私心的危害对修炼人太重要了。修炼人法理不清就不能提高，世人不明真相就不能得救。修炼的环境实际上是我们自己修炼状态的镜子，好坏均是自己造成的，所以站在法上向内找才是真修。挖出那个为私为我的根本执着来，境界才能升华。修炼到了今天，一切对大法弟子来说都是很珍贵的，善用正用自己的修炼环境，不辜负师尊的苦心安排，千万别因为这些琐事上了旧势力的当，影响了救人的大事。自己层次有限，对家人的救度还没做到位，一点体会与同修交流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最后以师尊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人由善来主导行为就是善，由恶来主导行为就是不善。修炼中善多就会有相应的状态，善少时愚见就会表现出来，就看哪方面起作用了。修炼就是把那个不善的、负面的东西修掉，完全修成正面的， 这就是得善果。
惊心动魄的正邪大战，作者湖北大法弟子净法。同修们好，不久前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邪恶对大法弟子身体的迫害，那是一场正邪的大战，在此讲述出来，希望对同修们有所警醒。9月6号的晚上9点，正是我们地区发正念灭邪恶的时间，我腹痛已有两天时间了。我悟到我们家三人修炼大法，要形成一个整体才能清除邪恶。我把老伴女儿叫来一起发正念，大家齐力掌，我腹部的疼痛渐渐减轻了，全身感到轻松多了。可是掌一放下来，疼痛又开始了，并且一阵阵的加重。正是要农忙的时候了，白天家里人都很辛苦的，为了不打扰他们休息，我就自己立掌念正法口诀，法正乾坤，邪恶全灭，邪恶就不敢近身。坚持到十点，我支持不住了，掌一放下来，我就疼得翻滚哀叫。老伴赶快坐起来发正念，疼痛慢慢减轻。我对老伴说，你07年修大法，时间短，发正念能量却很强。老伴说手发热还冒汗呢，是师父在加持。老伴也太累了，不一会儿老伴就入睡了。我腰疼腹痛又阵阵加重，邪恶又向我扑来了，心脏也一阵阵难受。人在难中度日如年，每分每秒都很难熬。快到12点了，我叫老伴把女儿叫来，再次整体发正念。女儿开始清理自己的空间场，邪恶正向我的心脏进攻着，我疼得受不了了，赶紧叫女儿立掌发正念。老伴女儿一立掌，我身心立刻感到轻松多了，可以想象到邪恶一群群的烟消灰灭。这次发正念15分钟，可是掌一放下来，邪恶又蜂拥而上，疼得我嘴里不住地喊，师父救我，师父救我。我们是锁着修的，什么都看不见，如果能看见，可见当时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景象，感到身体里到处是邪恶，他们在身体里到处乱窜乱咬乱叫。老伴连续发正念，邪恶一批批的解体，稍微停一下又一批批的扑上来，他们又疯狂起来。我又大声喊，师父救我，师父救我。写到这里，我眼泪又流出来了，感谢师父让我还能够坚持。当时我坐起来就感到力不从心了，到了凌晨两点，我叫老伴喊来女儿，叫他们两点、三点、四点，每到整点就发正念。我们展开了对邪恶的攻势，我躺在床上，手掌半立着，念着正法口诀，完全靠师父加持。发正念20分钟后，他们疲倦了休息一会儿，邪恶又向我发起了凶猛的进攻。身体难受极了，内脏好像被什么东西搅动着，我又马上半立着掌念着正法口诀，顿时邪恶在一批批的解体，身体难受缓解点。三点，我们整体发正念，邪恶又无影无踪了。只要我们放松一点，邪恶就趁机围攻。20分钟后，女儿睡去了，老伴陪着我发正念，我半立掌都立不住了，嘴里不停地喊着师父救我，师父救我。我感到师父就在我身边，师父不用吹灰之力就可以将邪恶化为乌有，但师父就不马上帮助，就看我怎么办。师父给我们很多神通，就看我们怎么用。师父在多次讲法中说，大法弟子越来越成熟，是该放手让我们自己学走自己的路的时候了，看大法弟子遇到问题如何做。四点，老伴女儿又一起发正念，这次20分钟后感到邪恶少多了，再没有成群结队的邪恶涌来了，大家都很疲倦了。我说六七点再整点发正念，邪恶的干扰使我的身体受到了严重创伤， 腹内仍有余疼，左腰也疼，农忙要收割了，想要快点好起来，于是动了人念，到医院打针，想快点恢复。恰恰相反，过两天余痛却加重，又去打针，这次越打点滴越加重疼痛。我明白了，修十几年了还做这样的傻事。我给自己两巴掌，叫医生快给我拨针，剩下的药不要了。很后悔，回到家后在师父向前悔过，不管自己怎么疼痛，一切由师父说了算，我知道错了。师父在讲法中讲过，人在许多空间都有一个身体存在，我想在另外空间的身体受到邪恶的干扰，而对应着的肉身反应就很强烈，另外空间的身体的受伤只有师父调理才能恢复，人间的药物怎么能起作用呢？一个神仙怎么能叫常人看病呢？常人怎么能看了神的病呢？这是法理，可是往往表现出来你真的是没有那么强的正念，把握不好的时候，那你就去好了。心理不稳本身就没达到标准，拉长时间也不会发生变化，为面子坚持更是执着瞎执着。这时只有两种选择，或是去医院放弃过关，或是把心一放到底，像个堂堂的大法弟子，无怨无执，去留由师父安排。能做到这一点就是神。洛杉矶市法会讲法，想到这些，我静下心来。没过几天，身体就慢慢好了。后来跟同修交流时知道了，在后几天的邪恶对我的身体迫害中，女儿去通知了同修发正念，同修们也是在不停地发正念，清除邪恶对我身体的迫害。在此谢谢同修，是整体的力量解体了邪恶的迫害。写出这篇体会，希望对处在磨难中的同修有所借鉴警示。现在是正法时期，身体上的迫害多是邪恶因素干扰造成的，在磨难之中一定要坚持正念，不管什么时候都必须信师信法，整体的力量是强大的。当同修处于磨难之中时，要相互拉一把，邪恶迫害我们时可是下狠手的，我们一定要重视整体的力量，一起灭尽邪恶。就像这个拳头出去，大家转在一起才有劲，做握拳的手势，你说他想干什么，他想干什么，他想干什么，做五指分散的手势，指每个手指，这没劲啊，出去就受挫啊，是不是？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初次拿笔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就考公务员与年轻同修交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现在国家公务员开始招录了，而自己又正处于事业当中，那么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应不应该去考公务员呢？年轻同修可能对这个问题都有些困惑，下面和大家切磋一下我的想法。以前我一直认为中共破坏政法又干了太多的坏事，只要是他组织里的人都是他的一部分，都被邪灵打上了印记，如果不觉醒早日退出，法政人间的时间都将随他一起被历史淘汰，而公务员又是他组织里的为他工作的人，当然这个职业就没有什么前途了。那作为大法弟子就更不应该去从事这样危险的职业了。又因为许许多多的同修，包括母亲同修，都受到过公务员，如警察、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迫害，所以对这一类人心里都没有什么好感，甚至怨恨，这种想法是不对的。修炼人应该保持一颗慈悲的心，要修去怨恨等所有不好的心。所以毕业那段时间，我都严辞拒绝接受亲朋劝我考公务员的建议。后来我向内找，发现以前不想考公务员的原因竟是自私心，怕吃苦，人的观念等等，认为自己的性格不适合干这一行，认为他没有前途，认为还是要做点技术方面的职业才能更好地生存下来，同时又觉得考公务员难度大，几十个才取一个，复习考试很苦， 怕做无用功等等，而并没有真正的用大法来衡量自己。随着修炼的深入，我对这个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公务员的解释就是国家工作人员，把它混同于中共的工作人员是不对的，是混淆了中共与中国的表现。也不是说在中共这个体制下去当个官就算不对了，就一定要跟着他去干坏事了。当今许多官员心都不正，执政不为民着想，都一个心思去捞政绩捞钱了，以致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如近段时间沿海一带很多中小企业纷纷倒闭，这样就使部分同修失去了工作，在家闲着。大法弟子都是福分很大的人，不应该没有工作做，不应该为了生计而苦恼，不应该都过着那种饥寒交迫的日子。现在是正法时期，做什么事情都要站在正法的基点上去想问题，不要还是站在个人修炼那个基点上去考虑问题，一味的去忍受饥寒清贫。毕竟我们的修炼方式不同于过去，大法弟子就是应该在平时的工作生活中，在一言一行中证实大法，让世人看到大法的美好。如果让世人看到大法弟子年纪轻轻的，没有工作，整天在家无所事事，吃穿都要依靠父母，他们会怎么想啊？他们会不会对大法产生不好的念头呢？是不是就增加了救度他们的难度？我想师父也没有这样安排我们的路吧。另一方面讲，这会不会是旧势力的干扰呢？再有，工作环境不正是个人提高和救度众生的好环境吗？如果正好失业，有这样的条件，就堂堂正正的去考吧。同时，由师父讲的神运要进入主流社会的法，我悟到大法弟子也要融到主流社会中去，才能更好的救度众生，证实大法，展现大法的威严。如今很多人都是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去考公务员，而我们大法弟子是为了别人，为了更好的正法和救度众生而去，有何不好呢？如果行政岗位上都是这种去掉执着心的修炼人，那将给社会给民众带来多大的好处？如果因此而取代了一个可能要做坏事的人，那将给他的生命带来被救度的希望。如果这个体制里面有更多大法弟子，那要去救里面的人那就更容易了。常人都有一个从众心理，一看见社会层次高的、知识水平高的人信什么他就信什么，一听到什么专家学者讲什么他就信什么。想想如果一个警察或是政府工作人员去跟世人讲清真相、劝三退，那又是什么样的效果呢？当然是从表面上看，而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大法。当然里面涉及的问题也很多，如复习的时候要看写档的复习资料，要平衡好修炼时间与复习时间之间的关系，是否会被录取等等。总之，做一个修炼的人要以修炼为大，做任何事情都要用法来衡量自己，站在正法和救度众生的角度去做事情，那就不会做错。个人所悟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领悟机制，作者昊天。9月30号晚，准备睡觉时刚躺下，因为被什么东西抓了一下，身体本能的弹起来。我看看床，重新整理了一下，又躺下，又被抓了一下，只好起来。我仔细的看看床，没什么东西呀，怎么一躺下，那床就跟长了钉子似的，扎得你浑身不舒服。我只好坐起来，因为当时坐着比躺着舒服。第一个晚上没有多想，就这样坐着睡到天亮。第二天晚上我再躺下时，身体依然被抓得不舒服，干脆就不睡了，想弄清楚为什么。整晚持续的发正念、学法、练功、找自己，后来一连几个晚上都是如此。甚至你想睡，但是有时思想神志的表现真的比白天都还要清醒清晰，也就不睡了。尽管白天工作，晚上不睡，白天的精力一点也不见少，非常的充沛。最开始的一个晚上， 发正念结束后，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外边下的这一层契机，就是一层外在的大脉在带动你身体在念，都是自动的。忽然对这段法有了新的认识，修炼者主动地做好师父要求的事，使自身形成良好的运行机制，整体外在的大脉就会带动你自身的机制平和的运转。修炼者自身的能量在外在的大脉的演化充实下，就会源源不断地得到供给和充实，这就从根本上保障修炼者的整体状态。这也是我对如何站在法上修的另一种理解。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现在，后来的几天有时也很困，困得不行的时候就坐到椅子上，趴在桌子上打盹，因为床上长钉子，也就只好如此将就了。这段时间发现，人体的血液从心脏出来，在身体里是循环运行的，而修炼者的身体从心脏部位打出来很多的像血管一样的脉络，输向四面八方，甚至都牵到很远很多人的身上。以前读转法轮，师父讲到，在高层次中修炼的时候都是无为的，动作也是随机而行的，没有任何意念导引，也不讲呼吸等，以及师父说的，真正往高层次上修炼是无为的，没有任何意念活动，全都是给你下的现成的。对这些法总是不明白，在向内找自己时，忽然发现自己一个很大的不足，所参与的大法项目，平常做的一些救度众生的事，很多都是人的欢喜、人的情、人的喜好在支配自己，整个的表现就像是人的观念在安排自己的路一样。所以修炼中有时表现出放弃人心难，做好大法的事难，认清法理难。以前我总是想很多，我要怎么做好，我要参与什么，或者我应不应该去做，现在看来都是人心的执着。其实你就想，只要关系到救度众生的事，大法弟子就应该去做，因为悟道大法的运行机制中包括着救度众生，不用你多想，你就去做，大法的运行机制就会带动你，或者说你处于机制中，周围的干扰因素就带动不了你，这样正的因素、正的神就会全力协助你，负面的因素是不敢靠近大法的机制的，因为大法的机制中就有正邪、除恶、灭乱的功能。想到这些，对上述师父的讲法也就明白了，真的不需要你想很多，你就是去做。最后一个晚上，尽管整夜整夜的都是坐在椅子上，趴在桌子上，但早上醒来后，感觉身体真是舒服极了，浑身热热的，软融融的，打开窗，正好看到很美很灿烂的太阳映入眼睛，万道霞光随着太阳的升起洒满了大地，霎时一片辉煌。看看眼前的景象，内心深深的触动，想到师父的加持真是无处不在。
愧疚中的感悟，耽搁了一分钟。作者：河北石家庄大法弟子。10月10号凌晨，我一咕噜爬起来，叫醒妻子同修，共同参加全球大法弟子集体晨练，拿起 MP3 拨动按钮，谁知闪动一下就立即熄灭，连续三次均未成功。怎么了？想起来了，昨天清晨练完功， MP3 已经显示没电，只因当时忙于琐事，就想等会儿再找时间把电充上，不料一忙再忙，竟把充电的事儿忘了个一干二净。到晚上又上网下载、打印、浏览，很晚才睡，也全然把它置于脑后。 此时我知道自己犯了大错，心中愧疚异常。无奈之下，匆匆拿出充电器，连上 MP3 和电源插座，还抽身去了趟卫生间。回来后顺便看一眼 MP3， 万没想到的是，前后刚刚一分钟，荧幕上面竟清清楚楚地印出了三个字，已充满。瞬间我心花怒放，惊喜得不能自已。接下来一切恢复正常，师父庄重而亲切的声音重新飘荡在弟子耳际，指挥我们一招一式地演练着法轮神功。整整一个半小时，等加持柱状神通结束，两手结印，直到进攻修炼开始，电量突然归零。幸好师父的法音全部入耳，余下的半小时则是我俩相对盘坐修心，静静的只有师父的法身在陪伴着我们。虽然只耽搁了一分钟，在我心中留下的愧疚却是永远的。当然，愧疚之中所隐含的种种感悟，同样我也永远不会忘怀。最根本的是无限感恩，是对师父为我充电的感恩。
轮回故事，道士和蛇，作者飞鸣。那还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一个年轻的道士满面风尘，匆匆地行走在大山之间，忽然看到路边的悬崖上有一条大蛇，只见它身子盘卧在一起，仰着头正在练习吐纳。道士心中一惊，这是一条会修炼的蛇，以后肯定要害人。看着它丑陋的样子，年轻人心生厌恶，想取他性命，便捡起一块大石头，狠狠地向那条大蛇砸去。谁知中途石头被树枝挡了一下，失去准头，仅仅碰了大蛇一下。那大蛇猛然受到惊吓，一看是年轻的道士，面露狰狞，急速地向道士扑了过来。情况急剧的变化出乎道士的预料，尤其看到大蛇凶残的样子，年轻人心生恐惧，忙拔腿就跑，那蛇就在后面拼命地追赶。道人摆脱不掉，赶紧又捡起块石头向他砸去，这回正好砸在蛇的尾部，大蛇剧烈疼痛，往回卷起身子。幸好山势很是陡峭，大蛇一下子控制不住，便滚落到山底去了。年轻人这才舒了口气，坐在路边惊魂未定，心有余悸，这下招来麻烦了。多年后，那条大蛇修炼有了进展，想起砸他的道人，怨恨得不行。一日，山下来了几个拜山神的人，大蛇便借机附体在其中一个人身上，到处寻找道士报仇。此时，那个年轻道人已步入中年，早没有那个争斗之心，十几年的修炼出了宿命通功能，有些事情能未卜先知。每次大蛇找他，道士都能事先知道，一直采取躲避方法。有一次在一个集镇上，附体千里追寻到此，双方只有一墙之隔，对方虽然觉得异常，但也不能马上发现道士。就这样，道士老是逃亡，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一生被搞得很苦，结果这件事在那一世也就不了了之了。做人真是很苦，在生世的轮回中，无论是什么身份，富贵也好，贫贱也罢，仔细想想也不过像唱戏一样，人还是那个人，只是演的角色不同，剧情不同，其实结果都是一样的，那就是一个苦字。那个道士是我在生生世世轮回中的某一世，和大蛇所结的恶缘在今生这一世中也反映出来。我从小对蛇就十分害怕，后来有幸走进法轮大法的修炼行列，师父把这些障碍都清理掉了。随着层次的提高，师父的点化，才知道这段因由，这都是前世造的恶缘所致。若不是修炼法轮大法，师父的保护，只怕生生世世这个业债都无法消减。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